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在太阳能普及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超过430万户家庭和小型企业已经安装了屋顶太阳能电池板，每天约有1000个新系统投入使用。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专家警告必须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太阳能的推广显得尤为关键。然而，由于国内供应链不足，澳大利亚约 90% 的太阳能板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维吾尔族女性协会的主席查尼谢夫表示，她的族人正被迫参与生产这些太阳能板。我们知道参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最大的产业是太阳能产业、风力发电产业或电动汽车产业。据报道，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关押了数百万维吾尔族人，当地维吾尔族称此地为东突厥斯坦。官方称此举是为了打击极端主义。在2017年至2019年间，约有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送往所谓的在教育营。来自前被拘留者的证据和证词显示，这些中心存在酷刑、政治灌输、强制绝育、用药控制及食物剥夺，用以惩罚反抗者。2020年11月，中国官方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通过国家项目，有260万少数民族公民被安置在农场和工厂工作。我们确实掌握了可靠的证据，一些维吾尔人讲述了他们的家人被送进集中营的情况。调查显示，这些集中营实际上是劳改营，所有这些维吾尔族人都被强迫在东突厥斯坦或新疆从事劳动，或者被送往中国内地工作。中国政府称，这些劳动项目是自愿的扶贫计划，为在教育营毕业生提供机会。查尼谢夫则表示，这根本不是自愿的。你一旦进入，就没有自由离开，也没有权利选择。你知道维吾尔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不能说，是的，我想在这个领域、这家工厂或这个行业工作，他们是被迫的，是被胁迫的。如果他们不答应，他们自己可能会失踪，或者他们的家人会被国家扣押勒索。这不仅仅是某些行业的强迫劳动，这是国家认可的强迫劳动，所以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作时间极长，人们被洗脑，被迫与他人合住，住在与外界联系有限的宿舍里。你可以想象，这像监狱吗？我不知道，像集中营吗？我觉得像。在国外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与揭露这些虐待行为的研究人员都表示，他们受到了中国当局的针对，甚至受到威胁。美国国务院于2021年宣布，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暴行构成种族灭绝。其他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法国和丹麦也通过了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表达了同样的立场。随着英国传出研究项目因中国当局施压而关闭的消息，查尼谢夫指出，中国政府正竭力压制批评的声音。
Without actual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
如果没有真正独立的调查深入当地查明真相，我们在海外侨民身上看到的只会是中国想让我们看到的。不幸的是，我们的政府也只看到了这些，并且继续照常行事。他们关起门来谈论人权，却在公开场合大谈贸易、商业、扩张等等。那么，既然澳大利亚人安装太阳能的速度远超预期，为什么企业不投资于本国的太阳能生产呢？澳大利亚已经向太阳能和绿色制造业投入了数十亿资金。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部门目前正在资助新建国内多晶硅生产设施的可行性研究。但目前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之外，澳大利亚仍从中国进口大部分太阳能电池板。 基托是反奴役行动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并终结现代奴役现象。
The conflict between climate and human rights commitments has led investors to feel
气候承诺与人权承诺之间的冲突导致投资者感到别无选择，只能投资那些采购自新疆地区或与新疆地区有关联的公司，尽管那里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尽管专家指出，该地区以外的资源完全足以满足美国、欧洲及主要国家对太阳能发电的需求，但这些资源的来源显然缺乏透明度。事实上，供应链往往透明度不高，充斥着大量绿色洗白行为。制造太阳能电池板需要太阳能级多晶硅，它由石英砂制成。中国生产全球约 95% 的多晶硅，其中大部分工厂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存在关联。据澳大利亚矿业论坛评论报道，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硅砂出口国，出口产品主要销往中国市场。基托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本国生产硅砂。
I think one of the great difficulties is that people think that there are no alternatives.
我认为最大的困难之一在于人们认为没有替代方案，而如今这类方案正日益增多。关键在于新疆盛产可用于生产多晶硅的砂矿，要制造多晶硅，本质上需要廉价电力和特定品质的砂矿。澳大利亚确实拥有符合要求的砂矿，虽然品质不及新疆。事实上，我们向中国出口的砂矿正在被用于生产多晶硅，这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在澳大利亚建立相关的产业呢？我们实在是想不通。2021年，美国前总统拜登签署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止从数十家被公开列入黑名单的公司进口产品。根据澳大利亚刑法，奴役是犯罪行为，且具有普遍管辖权。这意味着，即使犯罪行为发生在澳大利亚境外，这一法律同样适用。澳大利亚的反奴役法律作为透明度框架，要求大型企业报告其现代奴役风险及应对措施。基托表示，由于缺乏执行机制，澳大利亚相关法律的效力不及美国。相较于该法案及其美国海关进口禁令，以及正在酝酿的欧盟企业可持续性禁止调查指令，该指令要求企业履行人权与环境禁止调查义务。欧盟还制定了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禁止进口、销售及出口所有涉及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该禁令将于2027年在欧盟生效。当前澳大利亚现代奴役制法案效力薄弱，这一法案正在修订中，但我们同时也在游说推动澳大利亚实施强迫劳动进口禁令，这超出了当前修订程序的范围。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中国对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的采用和部署，使其报告的排放量保持平稳或有所下降。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受到赞誉，而美国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却在气候行动上退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在峰会上表示，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2/3 of our energy is clean energy, so we're proving that paradigm, and that gives me.
我们三分之二的能源来自清洁能源，我们正在证明这种模式的可行性，这让我充满信心。我认为这与本次会议的主题密切相关，关键不在于是什么或为什么，而在于如何做。这关乎我们理念的实践以及其背后的务实精神。中国明白这一点，很多国家也明白这一点。我再次强调，这并非关乎电力，而是关乎经济实力。除了强迫劳动的指控之外，专家表示，中国宽松的国家环境标准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开采自然资源，并使用廉价煤炭为工厂提供燃料。因此，据报道，维吾尔地区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碳足迹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的同类产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三十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告诉与会代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必须以人为本，公平为先。
Let us move with speed and solidarity. Make fairness the engine of acceleration.
让我们迅速团结行动，让公平成为加速引擎，构建清洁、包容和具有韧性的经济体，将气候挑战转化为全球发展机遇。化石燃料时代即将终结，清洁能源正在崛起，让我们实现公平、快速且彻底的转型。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办公室向 SBS 发表的声明指出，澳大利亚致力于确保供应链不助长、不纵容、不为现代奴役制提供资金支持。声明同时还指出，政府目前正在就现代奴隶制法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磋商。由于全球太阳能供应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密切相关，人权组织敦促澳大利亚政府和企业公开其太阳能组件的来源。尽管来自中国的太阳能是最便宜的选择，但查尼谢夫表示，向清洁能源转型绝不能以利润为先，而应以人为本。
Don't just bring in legislation and reporting and put the
不要只是出台法律和报告制度就把责任推给各个行业，说你们必须做正确的事。但如果他们不做正确的事，我们却不追究他们的责任，缺乏问责机制，而那些引进太阳能电池板的行业、大型零售商、大型生产商或公司，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这些盈利主体自然会逃避责任。归根结底，金钱和经济似乎凌驾于人权之上，而我们做得还不够，无法阻止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我们这个国家。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